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呢，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社会乱象也好，我们那个生活品质也好，实在呢，光是靠制定一些法律制度啊什么这些是没有用的哈，一定要靠这种内化的德恨。我们看我们126页，我那边讲的话呢，好，这样教育体倒数第四行，这样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当然只有精于如何存活及如何享乐的手段，甚至于是不择手段哈，而昧于为何而活的生命意义。我前两天因为要联络事情，我到我姐姐家呢，我就刚好看到一个节目，是那位谢振武谢律师，他主持了一个节目，就在讲现在这个卡债的问题。好，那当然我是引述他里面的一个资料，说这个政府的欠债呢，已经达到我们的 GDP 的40%，这已经相当可怕了。然后他说这个人民的就是房屋贷款、信用贷款，再加这些卡债呢，有2兆那么多。而他里面访问了两个我们现在流行话叫七年级的人，一个22岁，一个23岁。你知道他欠多少钱？他欠300万。他总共7张卡。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我特别把这个文字抄下来了。每个月要缴5-6万的基本额，因为他是20%的循环利息，结果现在缴不出来。缴不出来呢，刚开始是银行催缴，6个月之后就是一般讲的怎么讲，讨债公司。那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了。那我觉得这两位他们当场也问他说，你钱怎么花的哈？我觉得真的就像我们这边讲的，于是把得到一切视为当然，不知感恩，心中永远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吗？好逸恶劳，急功近利，缺乏责任感，只知先享受后付费，盲目追求立即的享受，不知考虑长远后果，而普遍什么显得依赖、懒惰、被动，就如此空虚、没有目标、得过且过的活着。我看这两位年轻人，那个穿着真的是都是他自己也讲是名牌。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第一个不明白因果，只看眼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人呢，就是什么，只看衣装，只看表面这些，甚至于是笑贫不笑娼。所以整个这样一个道德观念呢，实在是颠倒得很厉害。那我另外讲一件事呢，就是我接受了一个，也可以说合作了，就是跟这个台北的这个观音县，因为十几年前我出家前呢，也是他们的志工哈，就是那时候当然是对心理学有一点兴趣，可是我在想，好，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到整个社会教育，到甚至于其他这些慈善机构、宗教的。都不能去防堵的，留到最后一线，就是观音线，这或者张老师，好，这种他们算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然后就在接这些投诉，他们真的能做什么呢？这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这篇文章我现在心里头也是有一点点挫折感跟压力哈，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这样子要推动的事情，绝对就是讲这个佛法的生命教育啊，缘起的生命教育，不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事情。好，因为我在跟就是这个观音县呢，还有他们的一些同仁呢，还有我自己一些朋友对谈的时候，我们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我虽然这边提出来观念，我敢有把握讲是绝对的正确，如何去推广？我自己试了一个小事情，因为也要讲压力嘛，我只要求说你11点钟以前睡觉，这小孩子说办不到，11点钟以前睡觉都办不到。所以我也在思维究竟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有次第的。 所以这边我是想说，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呢，就希望尽量有一些退休的，好，这个过去是国中、国小乃至于大学的这些老师来参与，因为他们多少有多少这种使命感，但有多少现在对于整个社会乱象或者教育的一种失望，好，一种挫折感。可是呢，他们真的是有这样毕生的一个经验在教育上面，而多少也有那种使命感跟爱心。好，就想我一直在呼吁，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人呢，因为我自己不是学教育，他里头一定有一些可行的方法。但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教育呢，实在稍微是太幼稚了一点，用一些什么童会书啊，或者放一些堕胎的影片啊，或者是说要你认养什么狗啊猫啊，就这样去谈生命的价值吗？好，我上次提到过，就是这个教育部有一个生命教育的这个网站，那里头有位教授是辅仁的教授，很有名，叫孙孝智孙教授。现在究竟生命教育的内涵或者定义是什么，都还不统一，都不统一。那么我讲了，很遗憾的就是佛法方面的这样的文章呢，看到很少。好，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呢，我这篇文章呢，前面的部分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佛法，主要是引出来就是说，佛教呢就是佛法的教育。好，我讲了宗教的部分占了少数。那我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其实我讲过，当你皈依三宝以后，你的生命意义，就是你对你生命意义的探讨有改变吗？或者你这一生要追寻的生命目标有改变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可能还没皈依。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话。因为你皈依的就是什么？皈依佛就是什么？你要想成佛耶，然后依止佛的教导。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话，不能说我们皈依了。皈依法就是什么？我要到涅槃那去嘛。好，法就是我们讲缘起，缘起在出世这边讲，圣义地这边讲就是涅槃嘛。那么你如果真的皈依了以后，你应该会重新思考一下，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我人生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好，然后这一定会改变到你的生活形态，如果你明白佛法的话。我们去年有讲说叫四圣种，四圣种是什么？对于，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人，一定需要饮食、衣服或者医药，但是他讲了一句要少欲知足。而我现在看我们大家用的东西，真的是很奢靡了，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我回来，尤其是我说我昨天看到这个谢正武律师的这个节目哈。他里面强调就是这一两年这个卡债啊，什么什么什么现金卡呀、金融卡呀，是这一两年是小孩子欠的最厉害，以前还好。所以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然后我当然每次一回来都会想办法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哈。那我感觉现在是什么，真的是上下交争利啊，国之为矣啊。这古书里面的话，或者你再看一看这个人王护国般若经，你就知道我们现在的问题了。好，所以这一切的原因在哪里？在于我们的欲。好，我们说这个缘起呢，有无明的缘起。好，那我们真正要想到涅槃那里，有无明灭的缘起。我们现在先不说这边，只说世间的缘起的话，我觉得连最基本的这个道德啊，这些真的都是很糟糕现在。好，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明白缘起，不明白什么？不明白因果，就是只看眼前。好，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不择手段，心中永远也自己，没有考虑别，没有别人。他只是想说我如何存活，我如何去享乐，而没有想过说我究竟为何而活，是不是？然后呢，把得到的一切视为当然， 现在小孩子好像认为说父母帮他还债，帮他供养他上大学是应该的，而不知感恩，是不是？缺乏责任感。所以现在这事情真的是，尤其这个信用卡这件事情到底是好坏呢？本来是给我们方便嘛，现在变成什么？先享受后付费，卡债卡债以后再说。现在不是说什么要联合处理这个卡债了吗？因为这个卡债太债务太多了，2兆啊！我听那个节目讲啊，那你想想看，你2兆，你这样一平均下来，你每赚1块钱里头有多少是就是债务啊？而且他这个20%的这种循环利息，那不得了的，真是不得了的，吓死人了。那当初是为什么会借这些？而这些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他呢？他是一个学生呢，也没有收入啊，这怎么来个信用贷款的呢？就是别人帮他签呢，还是怎么样？我不懂。但这个就是什么？真的是，我们先不讲上下，这大家都是为了利嘛。银行就是为你的钱嘛，是不是？怎么现在说他说一天只能花50块钱？那个男孩子讲，还还不起这个基本额，那将来怎么办？这批人将来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们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讲了，你光是靠一些法律的制度赏罚，那人家还是会钻漏洞啊，是不是？那里面就讲说，我就是皮啊，我就是不还啊，那结果人家也有手段呢、啊，一天可以打100多通电话，打给你的家人，打给你的亲戚，打给你上班的地方，是不是？这样资源又浪费了多少呢？有的更糟糕了，就是那种黑道讨债公司那一套、啊、可是你对一个小孩子才22岁，好，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我们有点大悲心的话，好，真的是应该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思考一下怎么样佛法来解决。可是呢，教育这件事，教育叫做百年大计啊。为什么百年大计？因为需要3代才能改变。我们说两蒋时代虽然是有些不对，但至少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还重视伦理道德。当李登辉也弄过一个什么道德重整之类的。可现在呢？现在怎么回事？好，我就是每次回来都会看那个那种政论性的节目，真的，如果那说的是真的，那还得了啊？是不是？也提到你们电信方面的事情啊，这是不像话嘛？而这种贫富差距多大呢？是不是？为什么我说我去那个学校，现在要孤影其名不好讲了、啊？怎么会有1万个学生都是需要助学贷款呢？都是用贷款去读大学的，是不是？所以这里头的问题啊，真的是问题重重，但是呢，解决之道真的只有教育啊。可是我讲了，教育是不是立竿见影，不是马上可以见效，它是百年大计，它是国之根本啊。可是该用什么样的教育呢？我觉得我重复上次的话，一定要合乎真理，要合乎缘起。好，好，那我们就大概说到这里哈。我们上一次呢，就算是把这个三法印讲完了。我们现在看这个129页哈，这个呢都是从缘起所推出来的哈。那可以说是缘起的内容。那三法印我们说过了哈。所以我们这边等于在上一个佛法概论哈，就是你要掌握了这一些呢，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用佛法来看待一些事情哈。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四谛与12因缘，我们讲过了哈，说什么是佛法，就是佛所觉悟的法，那是什么？就是缘起法。因为佛是在四禅中观缘起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佛依缘起而觉悟，所以他也依缘起而说法。那么我们其实呢，这叫根本乘，根本乘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大乘，讲了半天的大乘呢，根本的东西要注意。什么是最根本的？就是所谓的四谛跟12因缘。 你去看阿含经啊，在在处处都是谈这些。而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是持一个佛号，可能就是持一段咒，或者去做一些供养，当然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你能真的明白什么是四谛，什么是十二因缘吗？如果真的只是一句佛号就好，佛也没说他是因为念佛而成佛的吧？是不是？他是观十二因缘，而佛说的这么三藏十二部，为的是什么？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是法华经的话。佛之之见是什么？就是缘起哈。所以我一再强调，因为我自己吃过这个苦头啊，想要明白佛法，问了半天什么是佛法，好，还很久很久才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就是碰到我师父哈，居然不谈缘起法，这些大法师，我觉得实在是。真的是所谓末法了。好，就是三藏十二部由他悟，我一句佛号就好。这话不对的，这话不对，对不起佛，也对不起玄奘大师，对不起这些译经的法师。你想想看，这个玄奘大师，我们是把看经看得容易，他前面有多少人去西域取经，然后他是看了这些骷髅头指路啊。在那沙河里面千辛万苦，是不是？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放在藏经楼为虫子。好，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时间读这么多，你这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我讲这是佛法概论，就是缘起三法印，三法印非常重要哈。那就是剩下就是四谛与十二因缘，其实都是讲同一回事。好，所以呢，因为这两者呢圆满的开显了缘起的义理。好，我是后面引的经，就是呢有一个婆罗门问佛，你在说什么？那佛说我论因说因。那么这个婆罗门就问佛说呢，云何论因，云何说因？佛告婆罗门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这边呢，我初次读佛学院的时候还不太懂这两句话。有因有缘即世间呢，就是这个世间的形成，世间是什么？就是苦。那世间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有因有缘世间即，所以这是讲苦跟即二谛，就说明了我们有漏世间的因果。这个世间的真相是什么？就是苦，所以叫做谛，苦谛，谛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那为什么会有苦？那就是即谛。那这个极地的因就是什么？就是无明。所以这个苦极二地的就是什么？无明原行，行原事，一直到生老死，又被苦恼，成大苦聚。好，这就是生死的缘起。那么下面又有两句呢？有因有缘灭世间，这是什么？灭地。有因有缘世间灭，这就说明呢灭道二地。灭道二谛呢，就是说明什么？清净的初世因果。好，也就是什么？我们千万记住这件事，你单单是行善、持戒、修定，乃至于你得了四禅八定，你如果没有无明灭的智慧，还是什么？还是生死的缘起。一定要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哦，每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佛法重视的是什么？佛法重视的是无明灭的智慧，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其他宗教虽然劝人为善，你最后还要看那个万能的神来做决定，或者阎罗王的审判。佛法没有这回事，佛法一切讲缘起，都是你自己负责，你自作自受，佛也替不了你什么。好，所以呢，这边的话，我们如果说不能深入的明白缘起法，生出这样的信心呢，老是会什么？要么就是怨天求人，是不是？要么就是求救赎，希望哪一位大师帮我灌顶，希望我这样子恭敬供养，那佛就救拔我。这样子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因为初开始的人就是这样， 可是你不能停留在这里啊，一定是要怎么办，就是这个道地。道地我们三月份四月份讲过什么，就是三十七道品，你一定从修四念住调伏烦恼开始，调伏烦恼增长智慧。好，所以这边呢大家真的是我因为限于时间呢，其实四谛还要讲什么，四谛一定要讲十六形象。好，所以呢苦集灭道四谛是不离缘起因果的，果必从因。那么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很现实苦迫的苦谛？所以大家学佛请注意，佛在鹿野苑三转法轮讲的是什么，苦集灭道。最后你读那个佛遗教经，再三问与会大众，与苦等四谛有疑，你要赶快问。因为我们如果说不觉得这个现实世间真实是苦，叫做苦谛哈，那你修行什么？你觉得这样过得很好？那苦谛怎么观察呢？苦谛很简单，就是要观什么？我讲四谛行十六形象，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我们那个四谛十六形象的苦谛的观察是从无常，因为为什么，本来不苦的可能苦，本来乐的可能失去，本来不苦不乐的叫做行苦也会变化成苦。好，一定是从这边，从这个三苦这边来观察。那另外还有什么更深一层的，我们除了现象的就是什么，生老病死都有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也是苦，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五阴炽盛。那其实就是什么，你知道有我就是苦，你不明白缘起，这就是极地嘛，所以你必定苦。好，那如果说你没有深入去观察苦，你会有一个出离心吗？不会，那就是继续贪着世间的这个五欲嘛。好，所以一般世间人求什么呢，求财富，求这个权位富贵。那么一些说啊，我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一生，那至少也会求什么妻贤子孝，或者求什么富贵寿考，我希望我很健康的活到一万岁。但是呢这样对吗？因为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真相，你必定会老会病会死，结果我们想尽的办法呢去跟生命的真相去对抗，耗尽了我们的精力跟时间，而不晓得去增长自己的智慧。哎，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些健康食品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但你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得的病是真的因为吃坏的东西吗？当然这是一个真上缘，我们有讲四缘生正法，但清因缘在哪里？清因缘在你的贪嗔痴，你知道有我，那是叫清因缘，这些只是诱发的一些缘而已，主要是内心里头的毒啊。你内心的毒，你会感应这个气世间也留有毒啊。好，那你是防不胜防的，防不胜防应该是什么？不能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共业嘛。你现在可以说是好，我就辟一块地，一点染污都没有，我自己种，可能吗？好，不是去改变外境，就是现在讲说这个什么什么有机食品到底它是真实这回事，还有太多太多的就是什么仙丹呢、好，每一个都说的这个事情可以治好多好好好多的病，但只有智慧才能治我们的病。所以一定是你不要再想在这个世间这个苦地的世间去求乐，这是完全错误的。那怎么样子得到乐？要把苦的因灭掉才会有乐。所以灭道二谛呢，好，就是什么，就是出世的因果。而这里呢我们从现实苦迫，我们讲其他的不说，好，心有贪嗔痴，这个我们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的，好，非佛教徒不知道，可是生有老病死总知道吧，是。所以十二因缘就是什么，向前推求观察，可知生与老死之间有一种不变不移的必然关系。 是不是？你有生就一定会什么？有老死。所以老死是由生为源。那么更进一步就知道说，这个生是从哪来？是从有。好，由于有跟取，就是你前一生呢，这个爱取有，有就是你前一生造的业，取就是什么？你想把一切取过来为我所。等一下，我们十二因缘每一个分位会再做一个说明。好，那这样一直推，一直推，推推推到哪里？我们无始劫来没有智慧，一个无始的无明为缘。好，所以呢，在复杂的生命现象中呢，去把握它彼此与前后的必然法则，这是什么？缘起法。从苦地观察到极地，能确正确的误解生死的流转都是因缘而存在的。所以呢，在透过止观四念住的修习呢，才能逐渐改变自己的身心而向于解脱。所以大家误会说这个四谛啊，这个苦谛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无常苦，或者它叫做苦非常，很多的不同的名词，非常就是无常，非我空。好，那这四个的观察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四念住后面的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只是呢，四念住多了一个什么？就是基于我们刚刚讲的，现在人的欲非常重，所以它多一个不净观。因为所有的欲里面最重的是什么？男女的欲，男贪女爱的欲。好，我们之所以受身呢，为人跟这个也有关系。好，我们看到这个父母和合的时候动了念，就入到那个父精母血里面去。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必须得这样去看待哈。可是呢，我们这样一直推，一直推，一直观察到无明为缘，那不是说你推到无明，那你生命就到了尽头，并不是这样哈。它不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尽头的，它是一个无始的。好，这个等一下我再说明哈。然后呢，我们呢，最主要是推到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呢？就是推到我们生死苦迫的症结，就是极地。苦因与苦果间呢，所有相生相引的有一个必然的规律，好，或者轨迹，那就是什么？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好，我记得我师父告诉我一件事情，那时候在香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逃亡到香港，那有很多是出家人，就他那个香港的移民局居然也学经了，就问你出家人，他怎么判断你是真的出家人假的出家，就问你什么是十二因缘，那真的是很多答不出来。啊，你如果读过太虚大师的传里头，你知道他大闹金山寺啊，他里面讲了一句很重话，他说你们金山寺几百个和尚叫你写封信都写不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佛教衰啊，不是现代的事，早就衰败了哈。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啊，不要说法师了，身为一个佛教徒呢，你一定对于至少也背一背哈，什么是三法印，什么是四圣谛，什么是十二因缘。好，无明缘行，好，简单说一遍，无明呢，就是因为你心中的执取这一切为真实，不明白缘起或者执着为我，那你就造了什么？造了种种种的业。这个业呢，就记在你的事里头。无明缘行，行缘事，这是过去事。事缘名色呢，就是这个去后先来做主翁的这个阿赖耶识，他就缘这个名色。好，名色就是什么？名，我看到下面细讲好了，就是名色，就是你的名，就是指的前六识。比较粗的意思，那这个事是指的什么？细意识。色呢，就是指的什么？你的这个六根，好，你这个根身，好。然后这个名色又缘六入，就是六根。六根呢，缘触，触缘受，那么一直到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如是因缘呢，但为集成呢，是大苦聚。所以世间的流转只是什么？大苦聚而已。 所以你如果不能无明灭，你只是行善，你还是大苦局，还是大苦局。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道地呢，就是三七道品，我们由无明灭而达到究竟灭除苦恼的方法。那这道地我只简单说什么，就是闻思修。好，我们听闻思维缘起的义理，所以今天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听闻以后你要思维啊，一定要去多多思维什么是缘起。那么我们就会什么，在这种复杂的生命现象中呢，掌握它彼此与前后的必然法则。好，那是什么呢？从苦地我们可以观察到极地，能正确误解生死的流转都是因因缘而存在的。好，所以一定是要透过这个什么止观，你单单闻跟思还不够。好，我大概把三七道品讲一下。先是修四念住，修四念住呢，能够调伏了多少烦恼，还得什么四正勤。你看，继续不断的四正勤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无间跟因重，就是我没有间断，然后只把这件事情当过最重要的，就是修四念住。继续这样修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还没得禅定，所以你那个堪能性还不够，所以要修什么？修四神足，至少要到味道意定，当初禅更好一点，然后你才能什么真正的这个性境念定慧的五根开始长出来。从我们皈依开始，真正的皈依开始就是有这个无漏种子。好，当然皈依绝对不是说这个凑热闹这样皈依一下，也是有什么你要听闻了，哦，这是佛法，然后我觉得我要什么皈，就是皈取，我想要成佛。成佛当然包括了还要度化众生。好，我皈依佛，依止佛的教导，那么我要到涅槃那里去，那我要学习什么三藏十二部，至少呢三十七道品。好，这个皈依法啊，皈是我要到第一个法就是涅槃嘛，依就是依止什么这个道地。好，三藏十二部的佛法，身呢就是什么，就不是凡夫，是圣身，所以我也想转凡成圣，我不要再做一个生死凡夫。那么我要，因为佛已经入涅槃，那我要依止谁的教导？依止身的教导，这样才有个皈依意啊。好，那你这样真实这样皈依，就有了这个无漏种子，而这个无漏种子还要继续的什么听闻思维，它才慢慢能什么慢慢能发芽，是不是？那么到了什么程度，经过你修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四神足最主要是让我们欲勤心观，是让我们什么得到禅定，这时候才有力量扎下根去，所以叫做五根。而这时候是从什么，从种性地到了什么取入地，这时候才是真正的内凡位。刚刚呢你还没到四神足之前都叫什么外凡，外凡还称不上止观，因为你止是要有定嘛，观是要在定内去思维修，那只是说我们摄心去思维，在凡夫位，在外凡位就是这样。到了内凡位呢，这个时候因为有了禅定，所以这五根就是什么暖位、顶位，就是我这样一直一直这样子钻木取火，一直一直这样子修四念住，逐渐逐渐发出热出来了，然后热到了顶位，那么这是外凡，然后再继续这样用力，还是修四念珠。所以其实三七道品内容就是四念珠而已，贯穿始末，在不同的分位有不同的说明。然后再下来什么，这个五根呢，总算你的性境念定会产生什么，产生了力量，什么力量？可以调伏的烦恼，可以不为其他这些邪说什么所动，所以它叫五力。那就是到什么暖顶，到了忍位，真正对于缘起的道理，对于四谛的道理认可了，顶位暖，那暖顶忍位，忍位到好你是什么世间你是第一的，下一刹那就是什么见道，见道位以后修什么七觉知啊，然后修道位是什么八正道，其内容还是止观，还是四念珠。好，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法不强调这些，强调是我们到阿弥陀佛国再去修三十七道品。 可是呢，我去年讲课，我这次特别跟一些法师也提出这点来，就是为什么你读阿弥陀经，是为什么直接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讲起，有答案吗？当然有，就是因为你的四念住、四正行、四神足，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一心不乱，你才能心不颠倒，所以这是往生的条件。其实啊，你要是，因为我最近又同一位当然了，我们这个弥勒菩萨的弥勒三经啊，上生经、下生经这些，当然也是有讲说这个弥勒菩萨会有一些加持哈，我们只要行十善法。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没有禅定，你没有一心不乱，你其实是哪里都去不了，你顶多在什么地居天，这个欲界六天里面的地居天，就是四天王天这一些，你想要到什么，想要到这个空居天一定要有禅定，刀立天呢这个应该是怎么讲兜率天呢，化乐天呢，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都要到九住心的后面几住，而这个他化自在天至少要到什么未到地定，也就是什么欲界里头最高的定，因为再过来就是舍界出禅了，那你就不是，你就脱离欲界，你到舍界去了，所以你不能一心不乱，你可能哪里都去不了，就只能最多最多你因为持戒布施忍辱这些的功德，你顶多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地居天而已，哪里都去不了。所以这边呢，我提出这样来呢，我也跟一些法师辩论过，为什么要把四念住、四正行、四神足略掉，其实是有道理的嘛，就是你要符合什么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再加上一个，因为你还不到圣位啊，这只是什么，因为五根五力还是什么内凡位嘛，所以才能呢加上弥陀的愿力而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好，我这样讲是非常务实的，因为它跟那个道次第是什么，是吻合的嘛，哪里是说我们这样随便散乱心念一念就可以了嘛。所以难怪呢就是有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些教授说，我想当个教授想当个老师都要这么的努力，你随便念念你就成佛，他当然就认为我们是迷信的嘛。可是当我们这样能够分解，因为佛法里面你不会讨到任何的捷径跟便宜的，因为这是什么，一切是缘起，如是因如是果，你要这样栽培才会有这样的果，哪有是一个外力一来你就怎么样呢，那不是佛法吗，佛法讲的是自作自受嘛，是不是？所以你即使想往生，你要符合这个条件嘛。所以这一段呢，我只是特别拿出来讲一讲而已哈。一定要什么？你先要什么？要听闻，要思维，然后最后一定要修，就是一定要在禅定中思维，就是修观、修止观，好，才能逐渐到众苦即灭的灭地。灭道二谛就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灭故故彼灭的涅槃环境，也就是十二因缘的环灭门，就是什么无明灭则行灭，然后一直到什么生灭故老死忧悲苦恼大苦皆灭。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真正涅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前一念灭，后一念不生，你只要有生就一定会有灭。所以我们说只想说不死是可能吗？不可能的事嘛，只要有生的就有生就必有灭嘛。好，所以这边呢也否定掉了什么其他宗教讲的长生永生嘛，我们佛教讲的是什么无生嘛，只有你到那个不生不灭嘛，不生才能不灭嘛。就像我刚刚讲的，说什么你想要得到乐，不是在你世间去找一个乐，是要你把苦的因灭掉了才会有乐嘛，就是苦集灭到四谛嘛。我希望呢这可以拿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我讲了，我今天讲这些都是很希望我们的思维模式要 随顺佛法，哦，这一切是缘起的。我们回到我们讲这个三法印，是缘起的，就是众缘和合，其中一个缘一变就是无常嘛。众缘和合，你就没有主宰的能力嘛，因为它是属于众缘的嘛。所以我们是不是能从缘起就知道这一切是无常的，这一切是我？当我们嘴巴这样说，可是我们还是求什么？还是要求常嘛？我还是要求我嘛？最好都是属于我，都是归我控制嘛？那我的定义就是一切常恒住不变异，不假外力，不会受因缘的影响嘛？所以你能什么？你能有一个掌控的这种欲望嘛？所以这些其实恰恰都是我们烦恼的根源。我常常讲，我们碰到境界，我们碰到逆境也好，顺境也好，就是不能改变的，不值得改变的，就随它去嘛。我们要做的是能改变的，值得改变的，那是什么？那就是调伏烦恼，增长智慧，没有别的事。其他的，你今天就算是你这个富贵受考，七贤子孝，无常一到呢，什么都没了。而反而是你可能呢，有些老人家这个可能儿子不孝嘛，他还就对于这个孙就没有那么执着。要是儿也很孝，你的家财万贯，我们上次讲过十苦有五项嘛，头一项就是什么，你执着你的圣财宝嘛。我们没有钱的人可能好一点啊，钱越多的你越害怕失去，儿子临命终时你一切都要失去，而你的眷属呢，你的朋友呢，也都要失去。还有一个，我就说我们不要浪费精力在跟死亡抗拒，因为到那一刻你整个臭皮囊你要失去的，结果你这一生都在花费在怎么样维持这个臭皮囊长，维持这个臭皮囊不病不死，而不晓得去在心里头去增长智慧，那你临命终时候是怎么回事？一定非常非常苦，一定的啊。所以大家明白的佛法呢，应该就是顺着这样缘起法，顺着这样子三法印，顺着这样子一个四圣地十二因缘来用功啊。所以这个呢，下面这段话不看也可以哈，因为一般人会误认为四谛跟十二因缘不相关，其实十二缘起呢，十二因缘也可以做四谛来观察。比如说老死有什么？老死急的原因嘛，老死也可以灭嘛。那怎么样灭老死之道？也可以就变成四谛跟十二因缘配在一起，那经中称为四十四字。好，那不同的是在说明上呢，缘起是重于数，就是在时间上的一个说明，四谛重于恒的分类而已哈。那么我下面呢这一段呢，大家比较要细心一点哈，是根据俱舍论述说明十二因缘的每一份位哈，这一生生命现象的起源，好，起源于什么呢？起自于就是无明，就是从无始以来，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智慧，不能了达一切万事万物一切法，它是从缘而起的。我们总是知道有一个常，有一个我，是非因缘而有的。好，这就叫做无明。因为无明呢，我们起身的活动、心的活动所引起，这样引起的业力呢，就叫做行。行其实要在另外一个欲学士里面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心的生灭，心的生灭叫做行。那么就会形成了什么？新生命开始最初的一念心就是识啊，我们也叫做有取识，也叫做入胎识啊，也叫做阿赖耶识。识那现在那个古文那边哈，如果听不懂没有关系，我下面都有解释哈。正觉生蕴者，好，若于母胎等，什么叫正觉生？就是父精母血。那个时候那个父精母血本来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胚胎，是没有情事的，没有那个了别的情事，也没有这个阿赖耶识的啊。正觉是这一时，正觉生时这一刹那谓的五蕴。我们呢有一件事情，就是 经常现在佛教徒误会的就是什么，认为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我在流转生死，其实不是，就是有一个五蕴在流转生死。五蕴就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而这个五蕴是什么？是无我的，并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灵魂在轮回。很多地方误会了，好，那就变成灵魂说，变成神教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正要结身的时候，这一念的事呢，好，这一念的五蕴就叫做事。他的受为什么呢？因为他受身就想要得到这个身的事特别强，所以我们叫他做事。那我为了方便解释呢，唯识学者就把这个事定为什么？一熟的阿赖耶识。好，那么并以此为中心，用来说明生死杂染的缘起。好，阿赖耶识呢，就是什么去后，我们呢受暖是三世和合，就叫做生。死了呢，就是什么你的寿命到了，或者暖就是没有温度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世讲的不是前六世，讲的就是阿赖耶识。好，所以当前一生死亡时，虽然身心崩溃了，但是过去所造的业能，就是你做完这件事以后还有一个存在让你得果报的潜能。本来呢就是这样说明就可以了，用说业就好了，讲业感缘起就好了。但是呢我们一般人知道一个有形有相，那这个业在哪里呢？就有种子说，种子呢寄托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么这个种子预言它就会得果报。好，所以用唯识来说明。所以呢以种子的形式寄于阿赖耶识，等到因缘和合，就随着你的善业也好，恶业也好，那你就会得什么或苦或乐的果报体。这个苦乐讲的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乐，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好，就是说什么，这边讲的就是说一定要知道有过去式。我们今天如果讲说人是神创造的，那这个神的品管不太好，为什么会有这些千差万别呢？对不对？有的生下来残废，是不是？有的是含着什么银汤匙出生的，就生在这种好的家庭；有的生下来没多久就饿死，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有的生下来还有特异功能，到这个玉还没发动之前，他都还可以心念一动，那个条根就自己弯掉，为什么？就是他前一生的行，他前一生的无名缘行，所以他这一生事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脑筋特别好，特别会考试，或者有的人呢，他真的我们讲说这个君提沙弥七岁他就可以体会无常，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生栽培的。好，而这边我也特别讲一点，什么事你不要怪父母，父母是你自己选择的，你的事去圆名色，去圆这个父亲母血，去圆父亲母血而有这个名色。好，所以呢这些事情呢已经说明了什么？预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你想知道过去栽培什么，你现在受什么，就是你栽培，一切都是什么自作自受的。好，那么这一生呢，接下来哈，所以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事说明了过去生到现在生的生死历程。好，不过这边多说一句哈，就是事缘名色，这里呢名色也缘事，事缘名色就是什么？用阿赖耶识来支持这个名色，令它增长。而名色缘识呢，就是什么？这个阿赖耶识也要靠这个名色，这个名讲的就是前六识，这个色讲的就是什么？我们的色身啊，也要依这个名色而存在。好，那么名色呢，就是什么？名色者，从结生后，就是这个杰罗兰，就是这个胚胎有了个。是入进去以后，那么什么呢？ 六畜生前中间诸位，到这个六根还没长成中间的诸位，所有五蕴呢就总称为名色，中间诸位呢就是什么，那就是在母胎中。好，由于事的结生呢，这个身心就开始发展。身心指的是什么？就是舍受想行识，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逐渐在开始发育。但是呢还没发育到这个六根呢，就是舍受想行识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还没到最成熟之位。好，叫做明色。明呢就是指心里的，为什么叫它明呢？因为它不能具体表达什么是心，只能用一个明来诠释它，所以叫它是明。色就是讲的生理，也就是讲什么，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种根，指的是讲，就是讲的是肉团的啊这些方面。所以依人类的胎生来说呢，在结生的事与父精母血合合后，六根尚未形成还是肉团的阶段呢，这叫做明色。好，接着慢慢呢，从明色后三合已，好，就慢慢生什么眼等根。这个时候五蕴位呢叫做六畜，也就是所谓的六入。六畜创圆，刚刚开始圆满，根相显固，淡标六畜。所以呢，这刚刚从一个肉团，所以现在科学也证明这件事情，一开始那个胚胎的肉团，到慢慢慢慢什么六根眼耳鼻舌身，慢慢慢慢的圆满。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了这个眼耳等差别，六根初步具足而明显现象，形成人体形态，即将出胎的阶段就是六入。所以从四缘明色到六入呢，这三位呢都是说明什么生命在母胎中发展的经过。好，等一下，我可能不是等一下，就是明天，对不起，后天，后天我们会谈到呢这个阶段你要注意什么。这个阶段教育就开始，就是所谓的零岁教育，就是所谓的胎教。好，所以这些呢老实讲现在我们是研究出来了，你如果明白这个十二缘起，你就知道是不是它怎么样子可以从明色慢慢变成这个六入的长成呢？当然跟母亲的营养有关系，可是不要忘了最后一个是什么事。所以呢母亲的情绪有些时候不见得是遗传，遗传可能是生理方面，母亲的情绪直接影响到胎儿。所以我们说胎教不好，这个母亲如果常常发怒，处于压力，这小孩生下来可能就有点事，就是他脾气什么各方面。但是主要还是他前一生的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那这个事里头有什么？有好的种子，有坏的种子。如果你胎教不好，就是给这坏的种子有成长的机会嘛。如果你胎教好，就是好的种子有成长的机会嘛。所以这里头呢也不能说完全是遗传，因为有他前生的事，有他前生好坏因果的一个种子的记录在那里。我们呢说的部分呢只是说这个父母影响他，令他好的坏的成长的那个部分，所以否定了这个遗传之说。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糖尿病这件事情，那是后来以后什么也有很可能就是他母亲本身的压力，他的血糖各种方面，他的胰岛素这方面就出了问题，所以在胎内就有这样子。其次呢跟生活习惯非常有关系，饮食习惯等类非常有关系，就不能用一个很物化的遗传 DNA 来说明。最简单一件事就是双胞胎，是的，我们讲同卵的双胞胎，结果呢如果经过不同的后面的教育，是不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这样有没有一个决定的，就是说啊，我可以就这样去控制，然后他就依我的这个方式来成长，就是复制人这件事情。好，从这边都可以去想一想，我们要复制人干什么？还是我们的欲，还是我们 或者干细胞也好，就是我想什么，不老不病不死嘛，是不是？到时候我缺了肾脏，就那边挖个肾脏来嘛，就用我自己的细胞去培植嘛。你要拿这样同样的一个精力来增长自己的智慧，不好吗？啊，其实就在一念之间。你明白的佛法就是什么？不向外求。我怎么样调整我自己最重要啊？好，六入这边讲完了哈，那么下面就是触，那就是什么？要触母胎了。这时候你的六根真正的跟外面的什么六尘、所生腔味触法开始接触。好，于三受因异，就是对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的不同呢，你还没有了知，所以只是触。好，那么三受因者呢，为三受境，有苦的境界等类，境名为因呢，啊，能生受也。所以呢，这时候还没有到受的那个阶段，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什么是不苦不乐，所以出胎以后呢，到三两岁来呢，根境是呢，它是有对处，根境跟是能够三世合合而生处。好，那么这个五蕴位呢叫做处，因为这个处的现象呢特别明显，可是对于三受境呢未能了知，所以还不能叫做受。啊，他这时候已经有身心的活动，但是他是一种很本能的。好，比如说他肚子饿了他会哭，他并不是说他感觉到苦去哭，而是一种很本能的。就像呢，我们说为什么人造的业重，这个狐狸狼去吃这个兔子啊，吃这些东西呢，他的业不重，因为他是处于一种本能的，他不是根据他思维，他想要达到自己的乐，然后去发动了行为，只是一个本能上的，所以他造的业轻。我们人是经过思维的，就是什么作意处。受想思，经过想然后发号这样子，所以造的业重。好，造的业比较重。那么这边呢，到了这个阶段呢，这个根与境界相触，引起身心的活动。好，所以这个阶段呢你要注意什么？好，我们先留的就是到礼拜天再讲。这个阶段脑部在成长，出生的婴儿到一岁那个脑部成长得很厉害，就是因为这个触，所以你要给他一些什么可益处，就是对他有利的处。眼睛要看丰富的色彩，耳朵要不要听那个什么那个重金属音乐或者四大天王音乐，要听很单纯的音，这都有助于他什么。好，其实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最重要是什么？益根嘛。它叫可益处。我们说这个四种食物有一个叫什么悦益促食，有没有？断食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我们需要的嘛，益施食就是我们人为了希望而活嘛，事实就是阿赖耶识支持根生，但有个悦益促食。所以为什么即使你吃得很好，但是有人讲话伤害你气你，你还是很不健康，就是这个悦益促食。所以有时候讲话要特别小心，要讲让人家听得欢喜的话，不要讲让人家听得难过的话。好，所以呢这一段呢我们留到那时候再说。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多说一点无所谓，就是现在的职业妇女有什么问题，这时候不像我们以前，就算是这个母亲下田了也还是有没有背在身上抱在手上，对不对？可是现在呢是交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所以他的小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就什么不安全感，尤其是早上小孩子他那个生长激素什么，所以他睡眠需要很长很长，越老这个就是那个叫褪黑激素哈，管我们的荷尔蒙内分泌的，就是睡眠就越来越少，我们说什么鸡鸣大鸡春哈，跟这有关系。可是呢他正在那个睡得很安逸的时候，你要上班呢，你把他从一个很安静的环境，所以都会哭闹嘛，然后噼里啪啦送到一个陌生人手上，这个陌生人可能给他这些可益处吗？好，最重要就是你父这个 这个作为父母的要经常跟他什么深处，而且还要什么讲话去逗他，就是意方面的处，逗他笑也好啊，哄他拍他也好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陌生人会吗？陌生人保姆或者祖父母，祖父母可能跟他一起看看电视也不一定，那保姆还有什么，都听说用安眠药嘛，不让你吵嘛，然后尿布他要省嘛，就一天换一次就好了。甚至于就是我们自己带，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我经常用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父母给小孩子换尿布或者喂奶的时候，自己可能压力也很大，也觉得很烦嘛，就变成什么一个例行公事而已嘛。啊，听到吵了就赶快啊，是不是该喂奶了，或者是这个尿布是不是湿了，然后湿湿了哦，换了就算了，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可疑处在那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因为这个尿布湿或者肚子饿而哭闹的，那你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安慰啊，逗逗他什么的。我看就算是母亲不上班能做到这件事的都不多，所以他如果从小这样子一个缺乏这样一个安全感，他会将来什么，他将来就会对人怀疑不信任。嗯，怎么会好呢？不是啊，所以你去看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古时候的父母都是什么移肝就湿啊，有没有？小孩子如果尿了床的，父母去睡湿的，让小孩睡到干的地方。我们现在呢，尤其有了这个一次性的纸尿布以后呢，湿的都不知道呢。这以前我们小时候是要么是开裆裤哈，要不然就是那个布的嘛，你马上可以察觉嘛。所以真的我再强调一遍，这个达尔文的物质文明的进化论实在是精神文明的退化论，从这个部分就可以知道我们依赖外物越来越多嘛，自己越来越不愿意付出嘛。那依赖外物越来越多怎么样？我只要多赚钱就可以买得到嘛，你亲情赚钱可以买得到啊。你这时候怎么对待他，那我们就可以将来看到，因为他如果在一个很光明很温暖的这种环境长大，他会到那个十几岁那个叛逆期吗？还有就是母亲的哺乳那种互动跟喂牛奶呢，你自己去思维。好，当然有一个最明显的，我也是吃牛奶的，最明显就是那里头有荷尔蒙有这些，所以都很高大，并不是好事。那个牛乳牛都有打那个荷尔蒙啊，生长激素什么的。好，那么母亲的里面牛奶，母奶里面什么有很多的抗体啊，消化酶啊什么的，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颠倒了，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所以这些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很多啊，很多。那现在更有一种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七年级六年级的，尤其是六年级根本觉得这事情太烦了，然后我赚钱就去享受就好了。所以现在三十岁有很多什么不结婚，只要去享受人生，但是呢还是吃老爸老妈的很多啊，很多啊。这会造成后来一个社会结构也会有很大的变化的。所以真的啊，我觉得佛的智慧啊，这边的话只是你怎么样的把这个佛法去拿到你现实这样一个教育去思维而已啊。好，我们这个不多说哈。受就是什么，在淫爱前受着，就是什么，你的男女根还不成熟，还没有这个男女的淫爱，那就是五六岁已去啊，十四十五以来，这边我得打折扣。现在呢不能说十四十五了，可能十岁。为什么？因为吃的这些生长激素荷尔蒙营养过剩，这是肉体方面。还有什么？整个大环境的染污，是不是？你随便外面一看，看板是什么？我觉得我真的好在我不是我发明那种那个只看眼前六尺嘛。你有时候等个公车一看，好，都是那种广告，就刺激你的欲望嘛。我今天去照相，到那个叫什么大润发还是什么， 那我真的是 眼观鼻，鼻观心啊，为什么哎呀，那些广告都是怎么回事？都是穿的很少。那你要没学过不净观的，或者小孩子，他自然会去看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电视一打开来是什么？所以他这个不是14、15，我们现在知道吗？小学生就有这回事了嘛。